既有数有繁无，好像读过《红楼梦》的你就知道，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把假的当成真的，那个本来是真的呢，就自然就变成假的了。把有当成无，那个本来是虚无的就变成了有。这两句话真的非常精妙地概括了我们人生的一些经验。我们很多人生现在追求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假的、虚幻的，可是当我们把它当成真实的时候，那个真正的真实就消失了。所以今天、明天、后天三天呢，我会讲三个题目：真情、真理和真光。我希望这三天的分享能够使我们每一位，我们能够真的知道有哪些东西是虚幻的，我们却把它当成了真实的；有哪些东西是真实的，我们却视而不见，太可惜了。今天呢，我们一起分享真情。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追求真情，我也追求真情。这个从小时候到青年，到中年、壮年、老年，都需要真情。如果人生有一份真情，可就好像就什么都不怕了。可是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有很多遗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觉得都经历过人生真情难寻，真情难寻。原来我在国内的时候，追求民主啊，追求自由，不能说不是真情，可是最后不得不逃亡出来，啊，逃出来之后呢，在巴黎到美国遇到了很多帮助，很多帮助，素不相识的人，啊，他们给你吃的，给你穿的，给你用的。可是说实话，在那段时间里，我知道自己是个流亡者，我找不到真情。法国是最好，把我们接收了，当时连美国都不接收的啊。法国首先接收了我们一批人，然后发给我们护照。后来我拿着这个护照去一个岛上参加一个会。要在日本东京转飞机，结果在日本东京机场扣了我一天一夜。为什么？当我把那个护照递给那个检察官的时候，他看不懂，他说这是什么护照？我说这是法国护照。他说不对，他说字是法国字，可是我从来没见过法国人拿这种护照。结果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难民护照。法国人发了难民护照，后来他说你必须在这里等，直到我跟法国驻东京的领事联系上确认了，我才能放心。哦，我那一天一夜在东京机场，我的心痛苦的要命。我是一个堂堂的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直到今天我非常爱国，我愿意为中国而死，但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不要我。到了海外，外国人说是热心的帮你，结果给的你是个难民护照，我觉得非常的难过。那一天一夜在机场非常难过，结果后来总算去了，到了一个小岛上开完会，回来的时候是路过关岛，关岛属于美国管。好，又进不去。这个护照，就这个法国发的这个难民护照，美国的领事馆就是不给签证。我们还是没缘分啊。结果一直拖到什么？拖到一个国家的国王，那国家很小了，国王亲自签了字。这才跟领事说行才进去。我虽然在巴黎的时候真的不缺吃不缺穿不缺住，每个月拿人家的钱穿人家的衣服， 就是心里边非常的酸痛，非常酸痛，觉得没有真情。你有朋友，有朋友，在巴黎那个地方也不难交朋友。我们也有民运的这些朋友，可是没有真情。按道理说，这些患难与共，一起逃亡出来的，应该是啊患难之交。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患难之真情”。我就觉得呀，在人间呢，患难才知道没有真情。大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你争我夺。这个其实争什么呢？流亡的时候什么权都没有，可是争那个流亡权，流亡的领导权。其实我早就不参加民运了，在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已经啊已经很失望了，没有真情。所以那个时候，我正在感谢上帝，在我患难的时候，使我找到了真情。这个真情就是在普林斯顿，我认识了一批啊年轻的学生。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真的没有接触过基督徒，我不知道在座的很多朋友，你们在国内恐怕也没有接触过基督徒。你们可能听说过啊，说有那么一种人，他们礼拜天去教会，他们要念经，他们祷告。我原来也听说过，我们村就有。我们听说呢，就觉得这些人很怪，不食人间烟火啊，什么在大学里边也有学生啊，偶尔的听说啊，哪个哪个系的哪个哪个学生啊，他去教会。让我们听说这话都觉得这是个很稀奇的人，这个人一定啊失恋了啊，或者是失忆了。我们都是这么想。所以到了海外，一听说基督徒，我们谁都不会去的啊。开始他们邀请我们这些民运分子去参加教会，我们一般都不去，都不去。一说教会就有一种先入之见，知道吗？在国内的出来的教会是什么？帝国主义的鸦片啊，文化侵略，或者是一批异类，就是跟世界格格不入的，大家都在红红火火的干事情、干事业、赚钱、生活。哎，他们躲在那角落里念经。另外，所以当时我们都不去。当然了，有的基督徒请我们吃饭，我们就去。这个，然后呢，有一天呢，有一个小年轻的女孩子邀请我们这一批民运分子，刚来开会的时候，邀请说你们去参加我们一个 party。我们说 party 可以啊 ，party 就去了。结果没想到还是一个哎基督徒的 party。结果，但是我遇到这批人以后，我真的喜欢他们。我不喜欢他们那套理论，不是不喜欢，我是不明白那套理论。什么耶稣的血就洗净了你的罪，什么意思呢？还有讲了好多那些东西，我们都听着像天方夜谭。但是那些人很好，这个都没得话说。一看他们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基督徒那个样子啊，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没有人情味的。一看到很有热情，很有人性，很有真情。我说他们眼睛里边都是真诚，我们那些民运分子的眼睛里边都是老谋深算。这个你见到这些基督徒的眼睛里边都是真诚和友爱。所以你是大陆来的，我当时就很纳闷。所以呢，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了，我就开始被吸引。这种被吸引不是被那套理论吸引。说实话，我是学哲学的，学了半辈子哲学。要想有什么理论能吸引我的话，已经太难了。我从那些理论里面滚出来，所以当我后来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对那些神学都不屑一顾了。我觉得那个东西，神学不等于神，你知道吗？神学跟神差得好远。但是呢，神学总比哲学好，因为哲学是研究人的，而神学呢是研究神的，啊，是研究神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是凭理论，我绝对不可能成为基督徒，我不可能。凭这个情史，我也不会成为基督徒的。啊，大家一起来创赞美诗， 比起来这个读经啊认罪悔改，这文化大革命都是这样的，比起来唱赞美毛主席的诗，然后斗思批修，很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很斗思的一闪念，这些东西都一样的，凭形式凭理论我都不会成为基督徒，凭什么呢？就是凭着这些人的真情，真是真，这不是装出来的。我们开始有人说，哎呀，都装出来了，基督徒嘛，发展一个新基督徒，那就立一功，哎，天上就有奖赏啊，所以说他们拼命的发展，他拼命的去爱别人。后来我琢磨琢磨不对，我在旁边观察看，不是这么样，你这装出来的不一样，装出来的跟心里边发出来的完全不一样。原来在大陆的时候，我们那个服务行业，北京什么百货大楼啊、西单商场啊，都搞那个什么鼓奖，不是叫什么三微笑，就是你见着顾客要微笑，不是那都是那是规定出来的。结果他见了你的面，就嘿嘿嘿一笑，吓得你就，你一看就是装出来的。但是基督徒的真诚是流露出来的，不是装的。所以呢，这种真诚的吸引我，吸引我以后每个礼拜五能愿意去参加。对，我想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这样。你可以讨厌某种理论，你可以很骄傲的说，我都懂这些东西，你们这些东西是小儿科，啊，天方夜谭，或者这些形式我也经历过，我不愿上。但是有一样东西你必须严肃的对待，就是他们身上有真情。这个真情总不是假的。所以我当时有一个心态，我说不管他们所说的这个理论是真是假，不管他们这个形式啊是多么样的我熟悉，但是只要世界上有一种力量能够把人的这种真情给激发出来，能使我们人类我们能活在真情里，我就应该去探索去追寻。我完全是从这么一个态度，我非常理性的态度去参加，我非常感性的被吸引，我非常理性的去研究。我真的感谢上帝，我回想起来，我当时能够没有压抑我的感性的那个吸引。很多人呢，就凭着理性啊，就把感性给压住了，你知道吗？他心里有感动，但他的理性说那不可能，所以我不去。你错了。你知道生活比什么都真实，生活比理论真实，人间的真情比什么都重要。你们在这个地方多累呀，到美国来天天上班下班堵车，你稍微不小心老板就刺掉你，你回来稍微不小心看着就不高兴了，多累。如果真的有真情，有无缘无故的真情，有素不相识的真情，我告诉你，你一定非常愿意去，非常愿意去享受。我当时就这样去享受。但是直到后来有一天，这些基督徒告诉我说，他们的真情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耶稣的真情。我当时真的不明白，我说你2000年前耶稣就死了，跟你们2000年后爱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明白。但是我后来回家就读圣经，读耶稣，读四福音，我真的在读耶稣的时候，我才发现了基督徒他们这种真情是来自哪里。不是来自教规，我原来不信的时候，我以为基督徒是遵守教规，说圣经上啊教导他们要爱要爱要爱啊，是他们遵守了这个。我后来发现不是，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你们只是遵守了圣经的规矩，不是的，是因为有一个活的神，他曾经来到世上，化成人的形状，为你死了，是因为这个事实，绝不是因为有些好的教导，你遵守了这些好的教导，你就变成了一个好人。孔子的教导也不错的，墨子的教导更好，墨子要教导就天下都要相爱，交相利兼相爱。如果你都是 如果你是基督徒弟兄姐妹，如果你们里面是遵守了圣经的好的教导，而且你用这些教导去教导别人，你错了，是因为真的有一个人为我们而死，他的死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爱我们，我们却不接受他的爱，我们亲自把他钉死。耶稣临死之前对他的门徒讲，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句话听起来好平常好平常，说你们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越信主，信主八年了，我才发现这句话太重了，像神爱我们一样，我们彼此相爱。你知道吗？这句话要如果人类，我们人类真的这个样子的话，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绝不像今天这个样子互相打来打去杀来杀去，绝不像今天这个样子倒在了互相瞄准的，绝不像今天这个样子人类可以把自己毁灭几遍几十遍。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他怎么爱我们？我后来信了耶稣，我才知道他怎么爱我。我没有信的时候根本一窍不通，我根本不知道基督教里边有个爱，我只知道基督教里边有教堂，有念经的，有祷告的，我根本不知道基督教里边教堂里边有一个神，我只看见了那个神的殿，我看不见殿里边的神，我只看见了那个赞美神的基督徒，我看不见那个非基督徒赞美的神。我想今天在座的很多朋友，你们刚才听上市的时候，你们一定听不出那个真神所在，因为你还没进来，这不怪你，你还没进来，你一进来，你保险知道，等你知道了以后，你永世不后悔，你会让你的儿女都信，都进来。为什么？这里面有全部的真情，人间的真情，如果不是来自天上，没有。阳光、空气、雨水、土地、植物、动物，我们所依靠的这一切哪里来的？有哪一样东西是咱们人自己造的？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好骄傲啊，可是我们根本想不到，我们现在人都习以为常，我们不好好想想，我们所用的一切有哪一样不是白白的恩典？现在你在呼吸的空气，对不对？你在呼吸的空气，这空气不花钱的。你白天享受阳光，阳光不花钱的，下雨雨来了，这也不花钱的。这三样东西是人的生命的最基本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现在科学家讲寻找外星人，说任何一个星球上只要能发现有这三样东西，阳光、空气、水、雨水，这三样东西一定有人，一定有生命，就是一定有，一定会产生像人一样的这样的生命。但是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就是这三样东西，这三样最重要的要素，生命要素，上帝在造的时候造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呢？造成了一个不花钱的白白的，而且谁都不能控制的。你知道人很可恶的，人只要能控制了都会控制了卖钱。本来这个地是不能控制的，结果人控制了搞房地产，你看房子多贵现在。如果人能控制空气，你呼吸一口一个 quarter， 控制阳光。上帝知道人的罪性，上帝知道人的贪婪，所以他把人的最基本的生活的生命的需要的三样东西造的让人不能控制。这是神的伟大，神的爱，神的智慧都在这里表现出来。我们所享受的一切都是神给的。那么现在我读耶稣，我读出来耶稣把神的这种爱用人的方式表达出来。我曾经问一个朋友，我说你这样好不好？我说人家也有爱啊，我们一般的人也有爱啊，谁有夫妻也有爱啊，儿女也有爱啊，父母也有爱啊。但是我想请他，我说你能不能表达一种无条件的爱？因为夫妻的爱、父母的爱、儿女的爱都是有条件的爱，对不对？你是我儿女我才爱你，你不是我父母我也不爱你。 所以说孟子曾经有一句名言，就是孟子说，说这个树墨子，墨子特天相爱，所有的人都要爱。孟子说这是畜生。他说如果一个人爱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就爱的亲娘一样爱，那是畜生。这个人就是要爱自己的亲人，要最爱，不能爱自己的亲人跟爱的毫不相干的人一样爱，那才了得。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我们也不能怪孟子，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我们只爱那些可爱的人，对不对？多可爱，你爱他干嘛？我们一说这个人不可爱，也就是说我不爱，不能爱他，他不值得爱，对不对？可是阳光的爱、空气的爱、雨水的爱是无条件的，不管你可爱不可爱，他都给你。这是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那么用怎么用人的方式把这种无条件的爱表达出来？除了耶稣，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从古到今，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能把这种爱表达。耶稣来的时候，就是他那些不可爱的人，他关门去了。税吏，税吏在中国就相当于汉奸嘛，就是替外国人收税，帮外国人、帮侵略者办事的。那犹太人叫犹奸啊，帮罗马人收税。妓女，那是最看不上眼，对不对？这个犯奸淫的时候被抓住的妇人叫淫妇，这都是被人最看不起的人，最不可爱的人。这些人是渣子，这些人是我们人所唾弃的。一个特别是高尚的人，特别是道德的人，特别是有地位的人，是那些义人们为了表明自己的高尚、有道德、义而去远离的人，对不对？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说，千万不跟别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千万别跟那些失落的人来往，千万别跟那些 homeless 吸毒的来往。这是人，而且越是高尚的人越是这个样子。但是耶稣来了，你看他怎么样？一个妓女跑到他屋子来，满屋子的人正在吃饭，竟然亲他的脚，眼泪给他洗脚，用头发擦干。我就想，如果是我，我受不了。我想，好多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特别是那些啊服侍神的啊，特别是那些有地位、有名望、表明自己很高尚、很有道德的，更受不了。你就哎呀，你是干嘛呀？很多人，大部分人那边，不是耶稣一种的。税吏到税吏家去吃饭，犯奸淫的女人被抓住了，按照犹太人的立法要打死她，耶稣赦免了她。我读到耶稣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是神来到了人间，这是神来到了人间，我就发现。我做不到，我相信这世界上也没有人能做到，只有神能做到，因为他是全人类的主救主。我想到一个父亲，只有做父亲的能做到，只有耶稣是代表父亲来到了世上。如果我有20个孩子，我这20个孩子都很有出息啊，除了一个，有一个孩子是一个失落，我们大陆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儿童，失足儿童，失足少年，谁都看不起，谁都躲着他，连他的19个弟兄姐妹都看不起他，这是正常的。社会上的人呢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就觉得是个堕落啊，你会说这孩子怎么跟他在一起啊。但是只有当父亲来了，他最疼的是哪个？他最疼的一定是这个，一定是这个最被人看不起，在社会上最被冷落，而且他自己内心也一定最为痛苦这个人。所以说耶稣一再说，你们谁有100只羊丢了一只，不把那99只放在一边先去找那一只呢？谁有10块钱丢了1块，不把那9块钱放在一边去找那1块呢？等找着了就欢喜快乐。这就是神的心，神的爱，无条件的爱。所以我就在耶稣身上真的就看到了 这样一种神的爱。神的爱跟人的爱是这么样的不同，我们只爱那些不可，我们只爱那些可爱的，我们不爱那些不可爱的，我们不去爱那些可恨的人。可是耶稣神爱那些可恨的人，可恶的人，所以直到他死，他无缘无故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依然是爱。我想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真的要读到了耶稣的时候，你不能不感动。我学哲学，我知道黑格尔、康德，还有什么海德、歌德、海涅这些西方的文学家、思想家。我原来在国内读他们的东西，读了不少，自以为读了不少，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到了美国以后，在神学院里，我读到了他们歌颂耶稣的话。可见他们在国内所学的东西都被过滤了，过滤得很厉害的。他不是故意的过滤，他就是把那些东西以为那是迷信，他就割掉了。什么牛顿怎么赞美上帝的，中国大陆读不到的。黑格尔怎么赞美耶稣的，康德怎么赞美耶稣的，歌德、海涅怎么赞美耶稣的，我们一概读不到。我大陆读到一句话说，黑冰讲了，知识就是力量，谁都会北冰的，中学课本里都有。可是到了海外我才读到。接下来可以跟你讲，跟你说，知识就是力量。接下来说，初学哲学的人倾向于无神论，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必然导致有神论。接下来又说，尽管如此，人的理性依然不能认识上帝，因为人的理性像太阳一样，它照亮了地，照亮了大地，却遮盖了天上的情况。你知道太阳吗？它一出来，地球照亮，对不对？大地照亮，但是那个天上的星星一个都看不见了。他说人的理性是这个样子，人的理性可以处理眼前这些世界上的事情，但是那个上帝的国、上帝的事情，人的理性根本一窍不通。有时候我们走路走灯，走到一个路灯下面，我们就一看天上的星星出现了，你不能因此说，哦，这个路灯真亮啊，比天上的星星都亮。你错了，我们人的理性也是一样，说理性是最高的，理性是最高的尺度，错了。理性像太阳一样照亮了大地，且遮盖了天上的情况。所以耶稣说神是灵，你们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耶稣从来没有说用理性来敬拜神、认识神，耶稣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我是个搞哲学的啊，大陆叫搞，台湾叫学啊，对不起。哎，这个有个台湾牧师跟我讲，说你讲话怎么叫搞哲学的、啊？我说对不起，说惯了。我们是搞革命、搞哲学、搞命运，都是搞。我是学哲学的，学我是非常理性、非常逻辑的。我深深的知道，用理性、用逻辑，不能解释任何超理性、超逻辑的事情。用时间和空间的这些概念完全不能解释那些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上帝、神灵都不能解释。那要用心灵和诚实。很多朋友们很着急，我知道我有好朋友，他也很着急，他很想信，他不是不想信，因为他跟教会接触一段时间，他的孩子儿子跟教会接触，他觉得很好，但是他说我信不了，我很想信，我信不了。为什么呢？后来我就发现他用地方用的不对，用错地方了。他等于想用鼻子去吃饭，想用耳朵去喝水，他想用头脑去认识上帝，永远做不到。不信是信，信就是 believe， 不是理解，不是 understand。 你如果想去 understand 上帝，我可以告诉你，你一辈子也不可能 understand。你 understand 他了，他就不叫神了，你就是神了吗？你把神都弄明白了，那叫神吗？他就不神了。孟子给神下定义下得很好，叫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就是他很神圣，他很圣洁，但是你根本不可能把他弄透。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圣经上讲，这个我今天又读到中国一个哲学家张载，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妙万物谓之神，妙是这个妙字啊，
它通万物为之道，啊，它是万物那么奇妙。你说奇妙不奇妙？你说这朵花奇妙不奇妙？有一个医学家说，他说不用凭别的，就凭我这个小指，这个小指头，我就知道有神，因为他是研究这个的，他知道这个指头这么一动多难，你知道吗？多复杂。通万物为之道，通道呢就是万物都是他造的，万物都是相通，万物都贯通的。你知道这个，我们有时候我们犯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老想让那个骆驼穿过针眼，老想让那个无限的神穿过我们有限的头脑。你证明给我看看，你说服了我就信。我跟你说，这你永远信不了，这个福分你永远尝不到，这个真情你永远说不到。当别人就被感动的流泪，当别的夫妻在一起一祷告就不吵架了，你照样吵架。当别人的孩子信了主，来到教会啊，主日学特别听话，整到哪都放心的时候，你照样进不了这个门，入不了这个殿。为什么？用的地方不对，那个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那个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它不是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感谢神，我当时在普林斯顿，我读到耶稣的话，我就看到了啊耶稣身上的爱。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依然是爱，这个爱就是无条件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三天以后复活还是爱。我就想说，我咱们中国人活过来还了得，不就报仇吗？啊，你杀我没杀死，我三天以后又活过来，而且见了他的门徒一定说报仇。可是你看看耶稣，大家你们朋友们，你们在座的千万要去读耶稣。我不说你让这么一大本圣经你全读了，你回去先读耶稣。耶稣复活之后对他的门徒讲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还是爱。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神的国，神的爱临到了人间。我由此就想到了耶稣就是神，如果不是神，没有这样的胸怀，没有这么大的气魄，没有这么高的境界，唯有神才不跟人一般见识。如果是人的话，不管他是多大的伟人，他都跟人一般见识。那伟人都是怎么出来的？都是打出来的，都是一般见识的见识出来的，都是比出来的。唯有神从来不跟人比，他知道耶稣跟圣经上讲，耶稣他知道万人的心。他的十二个门徒，有人说犹大是一个叛徒，把他出卖了，他怎么不早点把他给枪毙了呢？都那时候没枪了，早点把他开除了呢。彼得是个大弟子，是最好的弟子啊，大弟子嘛，竟然三次不认他。那么耶稣怎么就不把他给好好训一顿呢？好好改造他一下呢？大弟子都这么三次不认你，后来我才反复读圣经，我才读出来呀，彼得呀，是他们的弟子中最好的一个。你不要以为彼得是差的啊，除了犹大，彼得就更是最差的了。不对，他的十二个门徒全是罪人，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彼得是最好的，三次不认主的是最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彼得他毕竟跟到了，跟着耶稣到了受审判的年纪，其他的十个全吓跑了，他连不认主的机会都没有。神多么怜悯我们，神知道我们每个人是个什么光景，他都知道。神知道我是个罪人，尽管我今天站在那里的传道，为他服侍，神知道我多肮脏，他知道。但是神绝不因着我们肮脏把我们灭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他的十二个门徒全是罪人，彼得是最好的，三次不认主，他是最好 所以神的爱是多么宽大，多么伟大。耶稣他的胸怀，有人以为基督教狭隘，我原来以为基督教狭隘，我进来之后我才发现基督教非常的宽广。宗教狭隘，你说对了，宗教狭隘，宗教那些教条、教派、教义互相骂来骂去的，这个教派骂那个教派，对不对吗？那个很狭隘。耶稣不狭隘，上帝不狭隘，每一朵花都是他造的，我们每根头发都是他造的。耶稣来到世上以后，他指着花做见证，讲神的爱，对不对？说你看野地的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就是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呢，他在那穿着衣裳，他不如这花一朵。他指着天上鸟来见证神，他指着太阳见证神，他说他烈火照你们好人，照你们歹人。他指着雨水见证上帝的爱。耶稣指着大自然的几乎每一样东西，他都来见证上帝的爱。他的胸怀多么宽广！所以我读到耶稣的时候，我一下子心胸开阔。我读哲学啊，读了这么半辈子，什么哲学家、古今中外的都熟悉、都了解了。有的人自以为是伟人，有的人自以为要说宣布上帝要死，上帝不他就不能活，算尼采。每个人都不得了，都狂得不得了。但是当我认识了耶稣之后，我才突然发现，耶稣在耶稣面前，我们都是罪人，那些哲学家都是罪人。前些日子我们去采访一个著名的学者，我看电视采访一个著名的学者，让他谈一段事情，然后他谈的引经据典，头头是道，那个真是博学多知的。谈完之后，旁边有一个跟我一起去的就问我，他问呢是带着那种口气问的，他这样问，他说：“哎，这边刚才听了某某某先生老先生这一番话，您作何感想？”他意思就是说，他那么有知识，那么有学问，像你们讲道就讲那种东西啊，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就是说，看人家的学问多扎实，对不对？人家的学问，我就回答他一句话，我说我也请你想一想，如果这位老学者面对着耶稣，他怎么办？你知道吗？耶稣不会讲大道理的，耶稣不会引经据典的，耶稣不会的，耶稣只会说什么？你要悔改，你们若不跟从我，就必在黑暗中行。神来到人间，他知道一点，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他谁也不责罚我们，他只是让我们悔改。所以我读到耶稣，我不能不感动。我发现我当初在基督徒身上看到的那些真情，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我自己也越来越感受到这种真情。我在感受到神的真情的时候，说实话，我通过基督徒，但是不是必须通过基督徒了。我以前没认识耶稣的时候啊，我们感受到神的爱都是通过基督徒的。那个基督徒对我们好，给我们吃的、穿的、用的啊，我们说哎，真棒啊，神的爱啊，神的光通过你们折射给我们一些，哎，就这样。但是等我们真的认识了耶稣之后，我们就直接从耶稣那领光了。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女人，对不对？圣经里讲，哎，直接听了他的话，就直接从那里领受光了。但是基督徒的真情还是不可少。我想这个真情有四个方面的表现，四个方面。同一个真情就是上帝的真情。这个庄子啊，中国道家这个庄子一句话说，夫道就是说到道啊，道什么呢？说的道是有情有性，注意啊，无形无相，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知。有人老说我们现在的那些后人，中国的那些学者们，我认为这个老子、庄子的道是一个无神论的，是一个自然，是一个，是不是？我们都这么说的吧？庄子说的很好，道什么？有，第一个就是有情，有情啊， 第二个有信，信实，从不更改，对不对？当然无形无相，说我们祖先是反对拜偶像，你能拿什么比神呢？你能拿什么来比上帝呢？能天上的飞鸟吗？那日月星辰吗？都太渺小了。可传而不可授，就是说我可以传给你，但是我不能给你。你看这话说多妙啊，我可以把它说给你，传给你，但是我不能说哎给你，我就拿去吧。你必须自己接受，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的，你知道吗？我可以传给你，但是你说有没有首歌里唱得好，一个最好的礼物就看你要不要。上帝从来不勉强人，上帝是勉强人呐、啊，你敢不信吗？你造你的时候造的已经非信不可，还一按按钮，大家都喊哈利路亚。上帝从来不这样，上帝从来不勉强人。上帝如果真的想勉强我们的话，那耶稣来了就地球上让地球倒着转三圈，谁敢不信？那不叫，那你不叫信，那叫吓。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心，耶稣讲信是什么，敬拜神是什么，是用心灵和诚实，可得而不可知。你可以得到它，但是你不能完全知道它。妙啊妙啊。所以有些东西啊，我们要神的胸怀非常的大，非常大。你回到耶稣就会发现胸怀非常大。我发现我们基督教啊是这样，它的源头好宽阔，好宽阔呀、啊！顺着历史的传统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到天主教那儿窄的一塌糊涂，要买赎罪券儿。圣经谁都不许看，只有神职人员才能看，不许翻译成外文，只有阿拉丁文，就窄成那样的，结果马丁路德砰给他炸一下子，又炸翻了，回到耶稣，回到圣经，对不对？然后咱们后边又窄又窄又窄又窄又窄，然后又出来一个，分出一个，又分出一个了。宗教让人死，信仰让人活。你知道，我们所传的就是耶稣，就是这位活水的江河源头，是这位无缘无故的爱，是这个指着野花、指着飞鸟、指着太阳、指着雨水向我们说话的。伟大的胸怀在他身上能看得出来，所以基督教信仰让人心胸无限的开阔。有一位学者也问我说，我就喜欢胡思乱想，你让我信了基督教，信你们这本圣经，好像一切都有答案了，那我以后还干什么？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我在搞民运的时候，我什么东西写不出来，老回忆六次，结果我信了主之后，我写了五六本书了。为什么？这是一个真理的国度。圣经，说实话啊，圣经不是穷尽了真理，圣经是让你进入真理。耶稣怎么讲？耶稣说，耶稣的话真棒，耶稣的话呀，一个字都不能改。我读哲学读了这么多年，每一个哲学家我都能挑出毛病来，但是耶稣的话我没有办法挑毛病，我失去挑毛病的能力。耶稣说，这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原文啊，是进入，我们中文翻译成明白一切的真理，错了。但后来客户里说原文是进入，那就对了。为什么呢？他让你进入真理，因为一切的真理，你说后面他讲是一切的真理，咱们人怎么能够传明白呢？那不可能的呀。但是进入就对了，你因着你的信心啪进到神的门，神的国，然后你进来之后，你发现真理的国度像大海一样。我在上海吴淞口坐那个万吨轮呢，一上去以后好伟大，看那个船下那个万吨轮的下边那些人跟小蚂蚁似的，好伟大。等这个进入了大海，哎呦，那个万吨轮像个树叶一样，稍微不小心就会翻的样子，然后我在甲板上吐啊。你知道什么叫进入真理？所以一个越是认识神的人，越谦卑，一定是越谦卑，越觉得自己渺小， 如果有个神学家站在讲台上说，你问我什么我都能回答你，我告诉你，这个人一定啊，一定他不太，起码他说不太深进去，刚出海口。我在普林斯顿有个神学家就问我，我那时候还没信主，我读过圣经，参加过查经班。他说：“远之明，你问我什么我都可以回答你，你就问吧。”后来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那个蛇受了上帝诅咒，用肚皮走路，我请问他以前怎么走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说：“你不知道的很多呀。”保罗写着就说，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的知识，然后耶稣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呢？那有的慕道朋友问我说，你们圣经上有没有讲外星人的事啊？我就跟他这句话回答，我说我跟你说地上的事你都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呢？